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讲的是从圣经看宣教这课程第28课，谈宣教的伙伴。在腓立比书1:3-6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的日子。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在福音事工上一直是同心合一的，彼此配搭，做好的伙伴，所以他们的心能够因此而得到喜乐。如果众教会同心合一推动宣教的话，那我相信神的心也会如此。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身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你的恩典确是够我们用的，你的爱的确伟大，就算我们用一切来回报你也回报不完。主啊，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能讨你的喜悦，更愿我们能彼此激励，让我们的心仰望你，向着你，跟随你，以致我们自己家庭都能够走上一条蒙恩蒙福的路。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听课吧。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我们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8课，这课的主题是宣教的伙伴。在宣教里面是不能够单打独斗，在宣教的侍奉的里面也不可能靠单独一个人或是单一的团体就能够把宣教的工作来做好，而是需要许多的同伴来一起参与。从《使徒行传》第18:1-28，我们可以大概看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找到了跟他一起配搭走宣教路的伙伴，而这个伙伴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他并不是一直都陪伴着保罗在前方的侍奉，他们也陪伴着保罗在他需要的时候在他的旁边。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伙伴扮演了在后方支援，愿意 能够有份意在整个的宣教工作当中。所以宣教的路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难走的路，更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寂寞的天路客。一个寂寞的天路客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别人不见得能够了解，能够知道他所面对到的难处，他所遇到的困难，他所要处的那个环境当中各样的困难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每一个宣教的人，他都要能够找到同心又合意的人来陪伴着他。今天我们在海外，当我们在做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被差派的宣教士有强力的教会的支持，有足够弟兄姊妹愿意祷告扶持。所以要走宣教的路，的确他要付出极重的代价，也只有愿意付这样代价的人，他才可能走得下去。而在保罗的侍奉的中间，我们看见他最早的时候跟着巴拿巴，然后跟着希拉，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他来到了哥林多，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就是亚基拉、白基拉。这一对夫妇在整个对保罗的侍奉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在他的侍奉的里面，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打算，但是神却在他的身上有最美好的预备。今天的这一刻就要从三个大点看保罗身上他所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哥林多找到同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这里面第一节到了第四节，这里是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亚基拉跟白基拉。那么当保罗来到了哥林多的侍奉，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到马其顿，在马其顿的侍奉跟他在小亚细亚的侍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是外邦人为主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犹太人对他造成了太大的困难。但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对着在马其顿这里的人来有侍奉的机会。当他面对着马其顿呼声的时候，他说也许神是就是要我们来到这里，因此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当然哥林多这里也有不少的犹太人，那么在这里他碰到了这一对的夫妇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原来是本都人，后来他们到了罗马，在那里面做生意。可是因为格老丢就是当时的罗马的统治者，他不喜欢犹太人，所以他要犹太人都离开了罗马。那么因此他们就从罗马来到了马其顿，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保罗在这里遇到了他们，而亚基拉跟百基拉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他们是一个聚居的目的，就是做生意能够赚点钱过自己的日子。那么当他们在这里，可能他们来的时间比保罗久，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所认识的了解的也比保罗多，因此当保罗来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正好保罗就投靠了他们。我们不知道保罗是怎么样去认识亚基拉、百基拉，但是我们在想说，因为既然亚基拉、百基拉愿意接待保罗，他又知道保罗的身份，那他们应该是基督徒，所以他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接待主内的弟兄。那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一同居住。对于亚基拉、百基拉来讲，他们基本上在这个
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可能也是租到一个房子，但是呢，他们非常的乐意让保罗跟他们一起住，而不单只是他们让保罗跟他们一起住，因为保罗也是一向都是以支帐篷来维持自己生活的，而百基拉雅基拉他们也是支帐篷。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是同业，而雅基拉百基拉愿意接待。那我们就看到了说，雅基拉百基拉在这里面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并不自私，他们愿意为了神的仆人，让他住在他们的家里，并且让他跟他们一起的生活，也让保罗在那里面用支帐篷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对夫妇，他们愿意这样的摆上。今天在宣教的里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虽然说在国内的经济情况，一般的农村的经济情况不见得是很好，我们不见得有多大的能力来扶持我们差派出去的这些同工，但是我们都不要忘了，当我们可以尽一份力的时候，就算最小最小的一份力，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宣教士得到极大的鼓励。因为我们不是看多，我们也不是看大，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在整个的宣教的工作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有那颗心，我们是不是愿意的摆上。日子不好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也要想到说，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让我们看见有主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雅基拉百基拉愿意把自己的家开放，愿意让保罗在他们的中间工作的范围的里面一起来工作，好像说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因为保罗会分掉他们的一些的收入，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侍奉，他们有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当中，他们就扶持了保罗，他们也让保罗在这个部分不需要去担忧，不需要去忧虑，因为有同工来接待。侍奉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同工能够跟你配搭，其实对我们来讲有非常大的鼓励。因为当雅基拉百基拉愿意这样的一个无条件来摆上的时候，保罗的心里面绝对会想到，保罗的心绝对会想到，保罗也知道这对夫妇他们所做的，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式。那我们都知道说，保罗在侍奉中间他很少接到教会的供应，他几乎都是靠自己，偶尔有些教会的奉献，但是他都是靠自己。那今天是不是我们都必须要用这样的模式来差派宣教士呢？是不一定的。我们只要想到说，今天我们的教会当我们要差派人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够不够？如果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是不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要让别人能够有份在我们的这个宣教工作的里面？那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别的人一起来在我们的中间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参与，那么就多一个力量能够来扶持。那么如果说有同工本身他是能够靠自己的劳力来维持他的生计，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教会的中间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来做一个要求。有些人他可以靠自己来维生，有些人他仍然需要别人的供应。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我们看到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保罗是靠自己，但是 今天我们面对到的是我们需要更看见这些那么大的需要的时候，那个能够靠自己维生的人，他最多也只能维持他的生活。可是在整个的事工中间的需要，那么这些需要从哪里来呢？这些一定需要有人愿意参与在这其中，愿意配搭在这里面，他才可能能够在他的侍奉的中间能够让别人啊没有后顾之忧。那所以呢，保罗的一个例子就他都是靠自己的手来养活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我们要考量到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每个人的需要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如果说同工有同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被差派出去，那当然我们感谢主。可是我们要记得，不是每一个同工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那因为保罗他从小就学会了，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当时的人很多人都会学到一技之长啊。那么因为很多人没有机会受教育，那么他们要学到一技之长，那么这个一技之长是可以让他长大以后他可以谋生。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在农村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去耕种，我们知道怎么去这个种一些东西，那所以从小他就会啊。可是今天你说宣教师叫他出去到每个地方去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保罗他是第一位以支帐篷为业的宣教师。今天这个支帐篷为业在海外的教会来讲所指的是那些用专业，也就是说他可能他自己有某一种的专业。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他可以在做生意的时候啊，做买卖的时候，那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到了一些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那这特别是指的是那些所谓的封闭的国家，就是说宣教是不能够很自由进出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保罗在这里成为第一位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宣教士。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当保罗在整个侍奉的里面，他决心要往外邦人中间去宣教，往外邦人中间去宣教。那为什么说他要那么的快来向外邦人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保罗自己在侍奉的里面，其实他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都一样看待的啊，一样看待，只是外邦人的需要可能很大，而犹太人可能又是抗拒啊，可能是抗拒。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大点，这是从18章第5节那里我们一起来看。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保罗的侍奉，他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他劝化犹太人或是希腊人，他都积极的向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来宣教。那么保罗的目的就是说，他不管他碰到什么样的人，只要是能够在言语上通的，只要是没有隔阂的，他都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向犹太人传，他也向希腊人传。那么对保罗来讲，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听到福音。所以当保罗积极的向犹太人跟外邦人宣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说，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中国人是我们优先的也许当你在某个环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今天这个部分我们要考虑到说，如果一天中国的教会能够有机会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当你有机会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认定指向中国人，你可以向着其他的所谓的外国人， 啊，不管你是到了哪里，你都可以向他们传，向他们传。只要神开了这个道路，只要这个路是通的，那我们都可以向他们传。不要认定只有某一种人，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已经限制了上帝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们要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同胞是我们的骨肉至亲。但是那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在中国，我们只能够向我们的同胞，或者我们只能向少数民族的同胞。那么因为是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可能就很直接的只向我们的中国同胞来传。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那个少数民族的需要啊，少数民族的需要。早期的宣教士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做了很美的工作，他们做了非常好的见证，他们在那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今天中国的教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就像保罗一样，他不只是向犹太人，他也向所谓希腊人来讲。因为当神给你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就是神为你开了这个传福音的门。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仍然看重向犹太同胞宣教的机会。那么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保罗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个犹太，他自己迫害过基督徒，他自己很清楚的了解犹太人在这个方面他们的不能突破的原因在哪里。保罗也知道说这些犹太人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不能够认识耶稣，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因此对保罗来讲，他就希望他的同胞能够听到福音。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会直接说我们要向中国人来传，但是同学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一个湖南人，你会不会说我的第一个优先我只向湖南人传？那么如果有个湖北人在我中间，我要不要向他传呢？所以你看到的说，不管他是不是我同一个省级的人，只要他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的生命都是那么贵重，是我们所要付代价的对象，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只有我们这个地方，那是不对的。我们要说今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来传。在我的同胞中间，我是福建人，我有机会向福建人传，我当然要抓住机会向福建人传。但是如果神今天开了一个机会让我向一个四川的老乡，我是不是要向四川的老乡也同样去传个福音？这是神给你的机会，不要限制住。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向犹太人传，他为道迫切，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他是多么的想说让犹太人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要证明给他们看，把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们，把自己所经历过的告诉他们。保罗的心是向着犹太人的心，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犹太人并不愿意接受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那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他们去抗拒毁谤，这个抗拒毁谤就表示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的，那是代表了这整个民族还是在他过去的传统里面被限制住。所以抗拒是还好，我不同意你的，但是毁谤 就代表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民族的意识在这里面，不认为耶稣是基督。那么因为是这样子，他们抗拒，他们毁谤。以这样的一个抗拒跟毁谤来讲，就代表了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刚硬。这样的一个刚硬表达了这些人对福音的无知。今天多少的人在福音的里面看不到，不能够去了解，在整个福音工作当中，神所给我们的这么美的事情，他们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接受，以至于他们有很强烈的排他，他们抗拒，他们反对，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非常有理，而是他们不接受当你今天告诉他们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跟保罗是在这中间是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表达了他们一种很强烈的民族感，认为犹太教才是最好的，认为弥赛亚还没有来到，不认为耶稣是神所预告的弥赛亚。所以当他们有这些反应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些反应都表达了犹太人的心态，那个传统，那个旧有，那个包袱在他们身上捆绑住了他们，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认识，去接受。那保罗面对的这些，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今天保罗这样子讲，是因为保罗一直还是给机会给犹太人，他也是希望犹太人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但是今天他失望了。他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罗最后的放弃向犹太人宣教，他决定要向着外邦人的路上走。这代表着一种心态的改变，也代表着他认为神今天要他引导他的路走到外邦人中间去，那条路是他必须要完完全全去顺服的。好，那么到了第七节，保罗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里。那么我们看到了说，这个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吉里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当保罗向外邦人去的时候，他到了这个人的家里。那么到了这个人家里，在这个人家里面，他透过这样的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保罗所传的有人相信，有人接受，那么甚至连管会堂的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的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就看到说，保罗在整个的宣教的在讲道的时候，他是充满了力量的，是神的力量完完全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够抓到重点来做一个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般所提到的宣教的策略，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可以用什么的方式让别人能够听到福音，而能够很容易接受福音。那因此 保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保罗在这里面，他让许多人听到了福音，而且相信。当然，保罗在外邦人中间的侍奉是美的，是美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说，当保罗做完这些事以后，他仍然要面对着在他前面的难处。第二大点的最后一点就是，主在夜里以异象来激励保罗。神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也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外邦人中间积极的来做布道的工作。1年6个月代表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做布道，在这里做跟进造就的工作。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虽然犹太人会反对他，可是保罗并不惧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就是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亚基拉夫妇跟他同行。这是我们要看到到了第18节。好，第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洗过宴，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保罗虽然他像外邦人，但是不要忘了，保罗仍然他还是会想到犹太人。所以他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百基拉、亚基拉跟他一起同行往叙利亚的方向，也就是说要回去了，要回去了。那么当他们在这一路上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为什么百基拉、亚基拉愿意跟着去呢？因为对他们来讲，保罗在哥林多的工作是成功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讲，那都不是自己的家啊，不是自己的家。因此，他们愿意跟着保罗往他下一个目的地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他回到了以弗所。那么，在以弗所以后呢，他又回到安提阿去。那么，好了，过了那个以后呢，我们再看到第24节。24节我们看到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妇在这中间所扮演的角色。24节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当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跟他详细。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在这中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在这里没有随保罗继续往前走，留在这个地方来造就亚波罗这个弟兄。那么他们接待亚波罗，我们就看到了说，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侍奉，以接待的侍奉来接待这些神的仆人。我知道说在中国里面有很多旅行巡回的同工，他们到了每个地方，他们都需要有人去接待，有人去接待。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找不到接待的家庭，那同工们用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去住店，甚至连吃饭交通都有问题。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亚基拉夫妇，他们愿意做接待的工作，接待亚波罗，而且他们也看到亚波罗在整个信仰中间的不足， 因此他们就把神的道向亚波罗去讲解，让亚波罗能够更了解整个圣经里面的道理，整个神所行的事情，就是要让他能够知道整个信仰的全面性，一种造就、接待、栽培的工作。那么他们把神的道向亚波罗讲解，让亚波罗能够完全更明白的这些事情。这是看到了说百基拉、亚基拉他跟着保罗这样的一段时间的里面，他们也在保罗的造就的当中。他们虽然说没有跟保罗继续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面，他们有更宽广的心去栽培同工。侍奉是需要更宽广的心，是需要更宽广的心。所以亚波罗在这里面被他们所装备，不单是如此，当亚波罗他愿意继续往外走的时候，他们教会也愿意写信推荐信，那么来给其他地方 的弟兄姊妹，请他们去接待他。那我们就看到了说亚波罗在整个侍奉里面，因为有百基拉、亚基拉在那里的扶持，所以对他来讲，他们学了很好的功课，他们在那里面参与了这样一个侍奉、一个配搭的机会。那我们也在这中间，我们也看到了说保罗为了帮助亚基拉、百基拉能够起来，所以把他们放在以弗所，让他们在那里面能够扮演他们应有的角色。对百基拉、亚基拉来讲，这样的一种侍奉是不见得是一种非常人家能够欣赏的侍奉，但是呢，他们却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在各地他们扶持同工，他们陪伴保罗，他们去扶持这些同工，让这些同工可以走得下去，让这些同工在整个宣教的路上能够有同伴，能够在他们的关心祷告的里面一起来奔走天路。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侍奉，宣教的人一定要有同伴，好，一定要有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当他继续往前走，他才会得到激励。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如果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伙伴，那别人的侍奉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这是要让我们同工们能够去了解，能够去明白，将来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不管你的侍奉多么的忙碌，但是请你务必要成为你的宣教士的同伴，他的代祷者，关心他，让他可以往前走。我们一起来学习亚基拉、百基拉的榜样，让他们成为我们学习的样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丰富的主。亚基拉、百基拉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陪伴了保罗，也陪伴了亚波罗，让他们在侍奉中更被你用。愿我们也同样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扶持别人，让别人可以走得更好。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